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你讲圣经的甚至一个字，它都能根据那一个字联系到很多的这个经文里。
我们不是一个凭空而出来的，上帝的救赎历史是有它的一个脉络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学习真愉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学习派深度饭桌派呢。饭桌上呢，呈现有各种各样的热点呐、啊，热点就像美味的可口的主食，但是我们同时还有学习派，我们仍然要在我们日常的基督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仍然要增强我们的学习的能力。好，今天学习派呢仍然是和学智在一起，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学智。
啊，你好 Helen， 大家好。
嗯，大家好。今天和学智在一起学习，他赐给我们圣经新约篇。学智，你要带给我们什么呢？
好，今天呢我继续来讲一个和这个新约文本有关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约的圣经他们的这些作者实际上在写作圣经的过程里面，他们都引用了旧约圣经、
嗯、
那所以就是在新约圣经里能看到很多处都引用旧约圣经。
对对，
那这个新约引用旧约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因为引用本身哈，实际上就是可以分好几种。一种呢就是所谓的直接引用，就是原文不动逐字的去引用。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可能就只是一个把那个意思表达出来、
嗯、
是用换一种方式来表达、
嗯嗯、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是因为是一直在读旧约的文本，我对旧约文本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和了解，所以他那个文本本身影响我写出来的话可能是没有一个字是和那个文本是直接相关、
嗯、
但是我是把那个思想表达出来，所以就是说映射，相当于旧约的文本映射到新约里面来、
嗯，
那所以就是好几种不同的情形。
诶，我听到你说哈，这几种不同的情形就是今天对新约的研究的时候已经研究到这个地步，就是把它引用的类型进行了一些分类，是吧？
对，今天实际上是新约的这个研究进展的是非常深的，就是基本上新约的直接引用，就是说大家已经研究的比较清楚，就是直接引用它有一些具体的条件，它比如像大家通常读新约也能碰到的，就是如经上所记，
对，
就是以赛亚说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相当于是引用之前，它有一句相当于是引言。就是这个引言他会就是经上说怎么样，所以他就你就知道啊，接下去他会是直接引用。
哦，哎，那我们平常啊在读圣经的时候，实际上确实我们看到很多新约作者呢他们在引用圣经，因为旧约也是神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那引用旧约圣经也是来佐证耶稣基督跟旧约的关系，跟犹太教的关系啊，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凭空而出来的，上帝的救赎历史是有它的一个脉络的，对吧？
对，
嗯，但是我们确实没有仔细观察过，原来这个引用也有这么多的类型哈。
对，引用有很多的类型，引用也有很多的目的，
嗯、
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神的救赎计划是这个引用当中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说新约确实是把这个神的救赎计划直接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那旧约里面实际上已经是指向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这是很重要的一面。那其他的也有，就是说新约它是有一些特别是书信，像保罗的罗马书，它有一些是在做一个论点的这个阐述，它需要有一些论据，那确实、
嗯、
对，它就是用旧约作为论据。那还有呢，就是它是会用一些修辞的手法，在用修辞手法的时候，它会直接用旧约来说明一个问题。所以
这样子听来其实也是很正常的，那这方面有意义吗？就是说在比如说有一些批判性的这种观念里面，对这种新约引用旧约有意义吗？ 异议是
不同歧义，
对对对对，就是歧义，就是有没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啊？
对，不一定是批评的声音，但是可能是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大家虽然都对直接引用有一个定义，那当然这个直接引用到底是，比如像具体到每一个经节上来讲，你到底认不认可它是直接的引用？有的人就觉得那个不是直接引用，那只是一个间接的。那有的时候人家就说这个只是个映射，所以就是说大家对于具体的经节上是没有一致的看法。当然对于这个旧约影响新约这个是没有问题，大家都承认。
对对对，
当然就是具体到每个经节不一样。那另外就是说这个问题有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研究新约的时候发现新约作者他们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好像他们对于旧约的认识和我们从旧约字面的这个认识上来讲是有不同，所以因着有这样的不同，大家的研究兴趣就起来了。就是说为什么新约的作者他在这边是这样用，为什么旧约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有点明白了，就是说可能我们在读旧约看到这段经文在他当时的段落里面，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是一种意思，可是当他放到新约里面，哎，好像有一点点跟我们之前的那种认知不太一样，是吧？
没错，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就是马太福音是引用旧约最多的一本新约书卷哈，它一共就按我自己的这个统计吧，就是他用了64次哈，实际上就是这个数字不准确，就是你可以说是最多，那个是肯定的，就是60多次吧。那他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里面，他引用到旧约里面这个何西阿书，他马太福音的二章14-15节是这样说的，我可以读一下哈，我读的是和合本的修订本。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这个是马太福音二章14-15节，所以这里面你很确定的知道这是一个直接引用，因为这是说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虽然他没有说借哪个先知，但是我们去查旧约，我们就发现是借的先知何西阿说的。那何西阿他在11:1是这么说的：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那明显的何西阿书他这里面是讲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他们是神的儿子，所以以色列在他还年幼的时候神召他从埃及出来，明显不是指的耶稣讲的，因为马太福音这二章里面是指的耶稣，他是从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对，
好像就是说旧约实际上是指以色列，可是新约就把这个引用就引用到耶稣身上去，所以这些是一个问题哈。
对。
那另外再举一个就是保罗的例子，保罗的例子呢，他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0:1-3里面，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粮，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跟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那就很明确的知道哈，保罗认为那个磐石就是基督，这个没有问题哈。新约里面实际上就是讲到这个旧约里很多的情形都指向基督哈。但是之前那句话说所喝的是出于跟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这句话就很让人觉得奇怪哈，因为你要是读的话，你就觉得这个灵磐石是活的，是跟随着他们的，你知道，就是跟随着这个以色列的祖宗，好，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一直是跟着他们的，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感觉上来讲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就回头来看旧约哈，旧约就是先看这个出埃及记，是以色列人刚刚进到旷野的时候哈。出埃及记17:1是这么说：以色列全会众遵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寻的旷野一段一段的往前行，他们在利非丁安营，但百姓没有水喝。 然后我就跳到五到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带着以色列的几个长老走在百姓前面，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尼罗河的杖，去吧，看哪，我要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水就会从磐石流出来给百姓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跟前这样做了。好，从出埃及记大家就知道，确实这个磐石是被摩西用击打尼罗河的杖击打过之后流出水，然后就给百姓喝，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磐石是活的啊？那就是说要到这个民数记里来看，民数记的20章1-2节是这么说的，他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百姓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就聚集反对摩西和亚伦。然后我跳到20章7-8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涌出水来，水就会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好，这是第二次记载到这个，就是耶和华是吩咐摩西说你要拿着杖，然后呢是要在会众前面吩咐磐石涌出水来。这个时候耶和华没有讲你要击打磐石，当然摩西他最后是击打磐石，耶和华就说你在百姓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所以这也是摩西后来没有能够进到迦南地的原因。那这边呢，就是在民数记和出埃及记实际上中间隔了很久了，那就是有两次记载这个磐石出水。那这个磐石为什么会说是一个移动的磐石哈？就是保罗会说是跟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所以这个就是说给人一个感觉，新约的这些作者是不是理解旧约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他们有哪些地方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
你知道，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些就是引起大家的就是说兴趣，觉得大家很想去研究说到底新约的作者他们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去引用，为什么会这样的去理解旧约。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去就是说去解经哈，就是能够
对对
知道旧约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知道新约的作者为什么会这样的用。所以这一段就是显得就很有意思哈。那所以就是这个学者们他们做了研究之后，基本上就是这样来看，就是新约的所有的书卷里面，就像我刚才讲马太福音是引用的最多旧约的，那接下来就是第二本就是罗马书，然后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引用这么多是超出大家想象哈，然后就是使徒行传，然后是马可引用旧约排在第五名也是出乎意外，因为马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它是最短的对，但是他引用的比路加要多，所以比约翰也多，所以就这个其实挺有意思。那就是在旧约本身来讲被引用的哈，被新约引用的最多的一卷书当然就是诗篇。诗篇是新约作者非常喜欢引用的哈，就用的非常非常多。所以为什么讲这个旧约的书卷里面，如果大家要想熟悉哈，就是诗篇是首要熟悉的。就是你如果对诗篇非常熟悉，你读新约的时候你读到一段啊，你就知道啊他原来是在引用旧约的诗篇。
我们通常认为诗篇好像就是一些祷告啊哈，一些这个一个文学题材。我没想到它是新约引用旧约圣经最多的一卷书。
对，诗篇是引用的最多。
我还以为是生命记呢。
对，生命记也算多，但是比不上他们。生命记是排在第三位哈。第二位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以赛亚作为一个先知哈，他有很多的预言。特别是他预言有这位耶稣哈降生，他有这个所谓的就四仆人之歌哈，有四首这个仆人之歌，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引用的也非常的多。第三位就是生命记。生命记就是它是律法书里面摩西五经里面被引用最多的，就是它超过了创世纪和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所以这些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看到新约 怎么样，就是说有很多的书卷是去引用旧约，也有旧约是怎么样被新约引用。当然也有一些书卷是没有被引用哈，没有被引用，那也不表示说这些书卷没有重要性，那只是说这些书卷可能相对的一方面来讲可能成熟比较晚，另外一方面来讲可能就是说他们的题材上面啊，就比如像雅歌，雅歌是没有被新约引用到，那他的题材就是很比较特别，
他
一方面是这种诗歌的题材，另外一方面是讲爱情啊，所以这些可能也都是成为一些原因吧，所以就挺有意思的，这个是新约就是怎么样引用旧约。
对，那学志你刚才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哈，就是关于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这个新约引用旧约这个话题，它里面的一些内容。那你现在就带我们进到就是之前你说到的这种分类吧，我们来听一下。
分类就是新约呢直接引用的有几个要求哈，就其中的一个当然就是我讲的就是它有一个引言，它一定有一个引言，当然这个引言
如经上说哈，
对，
就这个
对它有这样的一个引言，一般来讲如果有这个引言就是很确定是直接引用，当然有的时候呢它略去这个引言，为什么会略去呢，也是很有意思哈，就是有人研究这个使徒保罗他引用旧约的这个习惯哈，使徒保罗引用旧约呢他可能有几种引用的方式，一种呢他手头有那个旧约的文本，所以他就会直接说经上记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有的时候还会甚至把旧约是哪本书哈，是哪个先知说，他都会放进来，这是他手头有文本。那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后来学者的推测哈，说他手头有这个文本。还有一种呢，就是保罗他本身非常熟悉旧约，所以他是凭着记忆去引用。凭着记忆引用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就不会说就是这个引言就是说到底是哪本书上，他就没有说。有的时候呢也有一种可能，就认为保罗是他自己有一个相当于是经文汇编那样的，你知道，因为旧约它的数量非常的庞大，当时也没有像今天的印刷术能够把整个旧约就全部都印刷到一起，
对，也没有搜索的这个
对
这个计算机，
没有，对，然后他旧约当时又是以书卷的形式，就是你要展开一卷一卷书，比方摩西五经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很大一个卷轴的书，你知道，所以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旧约都放在一起，所以有一些旧约很重要的这个经节或者是篇章呢，犹太人他会把它收集到一起，就是你会经常用，那你他就收集到一起，所以保罗有可能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经文汇编那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引用这些的时候他不一定就是会讲这个用这个引言，那这是一种。当然就是更强调的是说你这个引用的内容从文字本身来讲有没有一致性，就是说你是不是严格的确实是把旧约的那个文字照搬过来。这个上面呢也存在一些困难，困难最主要的就是说当时的旧约的正典没有完成，就是在新约作者写作他们自己的书卷的时候旧约的正典并没有完成，所以旧约的文本并没有定型，就是当时没有一个就是说独一的文本说啊这个文本就是旧约的文本，所以当时的文本很可能是有多个版本的文本，所以保罗他引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学者研究也就发现他在不同的时候他会用不同的文本，有的时候他用希腊文的文本，有的时候用希伯来文的文本，所以他是按照他的需要来引用旧约，所以有的时候你也找不到一个说哦，他这个时候他是怎么样引用的，所以就是说是不是直接引用，有的时候学者之间会有分歧，就是在这里，甚至包括当时的旧约的这个希腊文本，希腊文本也没有成为就是一本，它是摩西五经是已经很早，就是公元前差不多200多年就已经翻译成成文了，那 其他的这个旧约书卷呢是公元前差不多100多年才翻译完成。嗯，
你说的那个旧约是指七十诗一本吗？就是
对对，就希腊文本，就是七十诗一本。
对对，希腊文本。嗯，
对，七十诗一本。那他们这个文本实际上就是当时保罗不可能手头说，哎，我有一个七十诗一本，我就去，因为保罗自己写是用希腊文写，所以如果有那个译本，他会拿出来直接翻。但是实际上不存在那样的一个译本，相当于是单独的那么一本，他有好多本，就是比如像摩西五经是一本，然后其他的。旧约书卷可能就是又有其他的很多本，所以从保罗的当时使用旧约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就不太可能说我手头很方便的，就像今天的读者一样，就说哎，我要读旧约了，我就把旧约拿过来，我就翻就行。
对对，
他没有，他做不到那个。
对，这个确实很重要。我们要回到当时的情况，又没有纸张哈，又没有印刷术，又没有什么搜索功能的这些。
所以他们当时的人就是完全凭记忆，所以他们平常比如像他们参加敬拜，他们就敬拜里面因为很重要的就是读经，读经就大段的经文读，他们就是就要记要背，所以对他们来讲圣经很熟悉很熟悉。你讲圣经的甚至一个字他都能根据那一个字联系到很多的这个经文里。
哦，
所以、这个、
自己就是一个强大的搜索器。
对，没错，那是人的大脑，它就是那样的记忆的，它是一直浸润在那个文化里面，在那个环境里面。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的人可能就是因为大家手头都非常方便，能够去找到这些资料，反而我们对这些资料本身来讲就是没有内在化。就是这些资料，你知道有圣经，
太容易得到了，对，
你知道有圣经，但是圣经有多少句话是记在你心里的？可能都没有太多的话记在心里，所以都在外面。所以就说当时的人不一样，当时的人就是圣经是慢慢的就是进到他的这个头脑里面，就是成为他的一部分。所以有人就是讲一个字，哇，他从那一个字，他就突然能联想到很多的境界。那今天的人可能就情形不一样了，所以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说直接引用啊，新约直接引用旧约有300多处，就是有的学者讲有360处啊，我自己这边在整理有差不多346处吧，就是直接引用旧约。那间接引用啊就更多了，间接引用加上映射差不多就是过千了。就是间接引用就是说我不是逐字的引用，我只是把那个概念哈，就是我比如像旧约是一大段话，我就是简略的把那一大段话我就是放到新约里面来。
哦，嗯嗯，
那我是那种间接式的。那我还有映射，就是旧约里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新约里我把这个概念我用我的话重新再说出来。所以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形就更多了。那学者也有很多的这个标准来说啊，我们怎么样来判断是间接引用啊是映射啊，但是这个大家的这个标准就不尽相同吧，所以就是说每个人得出的结果也就不一样。所以有的人比如像我上次推荐的这个 NET 版本哈，就是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那个版本，它在这个注解里面就有很多的告诉你说新约怎么引用旧约的，然后它会分类，他会分说啊，这个是直接引用，或者是这个是间接引用，这个是复述性的，他会这样分类。而且 NET 这个版本的好处就是说，新约圣经如果引用旧约的话，那个引用部分他用黑体字，
哦，
所以你一眼就能看见，对，你一眼能看见。所以他那本圣经很有意思，就是你新约你翻看的时候，你一看到黑体字，你就知道啊，这原来他是在引用旧约，所以你就很清楚。他这个做法就有点类似像之前有人做这个红字圣经，就是凡是耶稣讲的话，他都用红字标出来，所以就很醒目。NET 他就做了这个工作，新约引用旧约的他都用黑体字，所以这个很好。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去用这个文本哈。那新约引用旧约学者研究，就是像我刚才讲到的，就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新约的作者他们读的旧约好像跟我们读的旧约不一样，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困惑。所以他们也是在
你说读的跟我们不一样是什么意思，
就是就像刚才我读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二章和这个何西阿书哈，好像指的不一样。马太福音他是说指的这个 儿子是指耶稣，
对对对，
那何西阿实际上他自己说他指的是、以色列，而且他那是以前的事情、他是过去的，你知道何西阿是远远在出埃及记之后的这个，
对对对，
他是在公元前差不多800年左右的先知啊，他是、他已经那个时候出埃及记早都已经完成了好几百年了，
嗯嗯，
是吧，所以他是指到以前发生的事情，
就是解经不一样哈，就是好像我们觉得新约作者在引用旧约的时候，他那个解经的方式方法，
对、对我们来讲就是
比较独特哈。
对、
嗯、
我们怎么来看他们的解经哈？我们怎么来认识？所以这个就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课题。所以就是、实际上就是学者们在这方面也做很多研究。当然从历史的角度，就是比较清晰的那个情形，也就是有这样的几条脉络吧。一条呢，就是在初代教会的时期呢，当时新约的解经呢是两条线索哈。一条呢就是安提阿教会哈，他们有一批弟兄姐妹，当然这个都是在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已经都过世之后，
对对对，
这个公元后100多年之后出现的这些弟兄们，他们认为就是说新约的文本应该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读。就是你字面是什么意思、就按照那个字面意思、所以他们这一派就是在往前发展。那另外一派呢、就是在亚历山大哈，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一派，他们就认为新约的文本应该和旧约的文本的读法是一样的，就是除了字面的意思之外还有更深的意思，就是还有一个灵意、就是你有一个就是从灵意解经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个源头呢也是我之前跟大家就是介绍过，就是亚历山大有一个很有名的犹太学者，他就是费罗哈。费罗他是一个犹太哲学家、他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他实际上活到公元后差不多50年才过世啊。那他自己他就对摩西五经做了很多灵异解经，他写了很多书、这个所以他影响到当时的在亚历山大的这些就是所谓的散居在外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样来看新约，所以基本上他们这一派人就延续的这个灵异解经。那这一派人里面最有名的教父就是俄历金，俄历金差不多就公元后差不多180年到公元后250年左右的人吧。俄历金他就发展了费罗的这个灵异解经，那他就推出来就说实际上圣经呢应该是有多过一重意思、多过字面的意思、他讲有三重意思、他讲的三重意思就是人有身体，有魂，有灵、所以这个圣经的文本也有三个意思，有针对你这个身体的就是那个字面的意思、然后有针对你魂的就是那个道德方面的那个要求、然后有针对你灵的是喂养你这个灵的这一面，所以他就讲有三个
所谓的灵异，就是喂养灵的哈，就一定要读到那第三层意思。
对，
那刚才学智啊跟我们讲了这个灵异解经，就是在初代教会后期啊，教会对新约文本采取的解经的一个态度。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暂停在这里。那更详细的、更周全的、更有趣的这种资料和信息呢，我们就下一集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我们谢谢学智，咱们下期见。
好，谢谢 Helen， 谢谢大家，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Once I was straying in sin's dark valley, no hope within could I see. God sent from heaven a loving Savior to save a poor lost soul like me. Oh, Savior.